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星期天播出的《真道分解》，我是李兰。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呢，罗文辉老师会为我们朗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的。那么他在每一回朗读这个课本的时候呢，同时也会提到一些研习题。如果弟兄姊妹呢在聆听罗老师的教导的同时也回应这些研习题的话呢，只要你回答五题或者是以上，那么我们每个月呢就会抽出三位回应的最好的朋友，就把呢诗篇啊这本课本呢送给他的。今天呢罗老师会继续为我们讲解诗篇的80篇，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现在又是罗文辉为你主持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非常欢迎你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头呢，我们马上开始看的是诗篇第80篇。其实上一次节目我们已经开始看这篇诗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篇诗的第4节到第7节，诗篇第80篇的第4节到第7节，题目就是怜悯你的百姓，怜悯你的百姓。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拿出你的圣经，翻开诗篇第80篇第4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80篇4节到7节，怜悯你的百姓是这个题目。那牧人这个意象呢，跟以色列作为神百姓的意象很协调啊。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但是神现在向他的百姓发怒，他的怒气燃烧着，好像火一样的即将爆发，要吞灭他们。神甚至因他们的祷告发怒。那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神一直的供应他们，从天上降下粮食，从磐石流出水来。但现在呢，神的百姓只有眼泪作为食物和水。更糟糕的是，邻邦都在讥笑神的百姓。我们再一次读到那一句悲伤的重叠句，但请你留意第3节的神啊，现在变成万军之神啊，本来是神，现在是变成万军之神。耶和华是天上地下万军的神，但是神的百姓不再在胜利中进行了。下面呢，我们继续看第8节到19节，诗篇的80篇，8节到19节，题目是救活你的葡萄树。第8节开始，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 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刚才我念的是诗篇80篇第8节到19节，题目是救活你的葡萄树。那这里换成以葡萄树这个意象来形容以色列，耶稣以这个意象来形容自己和跟随他的人，也就是门徒。约翰在启示录14章17到20节里头也提到地上的葡萄树，这是指末日那些腐败的外邦国家。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挪到迦南，拔出迦南诸民，然后把自己的百姓栽种在他们的产业上。只要百姓听从神，葡萄树就会生长，遮满更多的土地。他们的国界会从南边多山的地带到北边黎巴嫩佳美的香柏树林，从西边的地中海到东边的幼发拉底河，还有更远的地方。但是呢，茂盛的葡萄树违背了神，生出了野葡萄来。他们经历到神的管教，神收回他的保护，容许敌人进入那地，毁坏葡萄树。亚瑟祈求神赦免他的百姓，再次赐福给他们。新美国标准翻译本和新国际译本圣经呢，都把第15节的枝子翻译作儿子。也许是参考了雅各在创世纪49章22到27节所说有关约瑟的话。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而便雅悯的意思呢，就是右手之子，右手之子。第15和17节呢，可能隐含着弥赛亚的预言，但是呢，主要是说明以色列是神自己的百姓，是神的葡萄树，是神所拣选的儿子。神把这个民族栽种在迦南地，唯独神能够保护拯救他们。神对待这民就好像他所爱的儿子一样，就像雅各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而不是长子马拿西的头上。他们不配得到神的赐福，但是神恩待他们，赐福给他们。第17节呢，也有可能是指以色列的王，以及流露出一种对大卫家的期盼呢。最后的一个重叠句，引进了神的第三个称呼，借用了第4节的耶和华万军之神啊。那耶和华是神立约的名字，诗人凭着这个约，祈求神按照神的应许，在百姓求告他和认罪的时候赦免他们。这是约翰一书1章9节的旧约版本啊。在属灵方面，以色列的根仍然强壮，将来会有一天，葡萄树和橄榄树都会被救活，亚瑟的祷告一定会蒙应允的。好了，诗篇第80篇我们暂时讨论到这，下面有一道研习题，希望你把答案呢寄到我们电台来，寄过来给我，写给罗文辉收。那题目是这样的，根据亚瑟为北国的祷告，你对他的品格有什么认识呢？你对亚瑟的品格有什么认识呢？信徒是不是应该为他们的对手而祷告呢？就是为他们的敌人而祷告。如果是的话，他们可以怎样祷告呢？在这一篇诗里头，诗篇80篇里面，葡萄树象征什么呢？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怎样使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呢？我再把题目重复一遍啊。根据亚瑟为北国的祷告，你对亚瑟的品格有什么认识呢？信徒是不是应该为他们的敌人对手来祷告呢？如果要的话，那么应该怎么祷告呢？在这一篇诗篇里头，诗篇八十篇，葡萄树象征什么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怎样使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呢？好，题目说完了，现在我们开始看诗篇第八十一篇。诗篇第八十一篇，诗人召集百姓同来敬拜神，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的使者从神得到一个特别的信息，要传递给百姓。这个场合是犹太年历里头一个定期的节日，但是从诗里面看不出是哪一个节日。第五到第七还有第十节意味着逾越节，但是诗中所提到的月宿和月望意味着吹角节和祝棚节。犹太人的宗教年呢，是以尼散月，也就是我们的三月到四月作为开始的，他们在这个月庆祝逾越节。民事年呢，却是以提斯利月，也就是我们的九月到十月作为开始，是宗教年的七月。犹太人呢，在这个月庆祝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月朔是第一天，月望呢是第十五天。这里提到的号角呢，不是银号，而是羊角做的角笛，就是在耶利哥所用的那一种。这支持了祝棚节的说法，也许亚瑟把逾越节和祝棚节并在一起，因为两者有密切的关系。逾越节是纪念出埃及，而祝棚节呢，是纪念在旷野的日子里神看顾百姓。祝棚节也是一个充满欢乐的丰收节。那诗篇第八十一篇呢，提醒我们真正的敬拜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赞美神的名字，赞美神的名字。我们看诗篇第八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五节，亚萨的诗交与令长，用加特的乐器，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月色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刚才我念的是诗篇八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赞美神的名字。那带领敬拜的人把百姓、乐师和吹角的祭司召集到一起，在旧约律法里面呢，你会看到有定期的敬拜，也就是每个星期一次的安息日、每年一度的节期等等，也有即兴的敬拜，比方打败敌人的时候也会敬拜，又有平衡的敬拜，两者就不可缺一了。而且呢，都应该以神的美善为焦点。如果所有的敬拜都是个人和即兴的，虽然能够多元化，却没有合一。但如果所有的敬拜都是定期的，那虽然有合一，却不能多元化。敬拜当中可以同时有歌唱和乐器演奏。这个民被称为雅各、以色列和约瑟。雅各和他的妻子建立了这个家族，约瑟使他们的生命在埃及得到保存。神给雅各取名作以色列，意思就是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第六节到第十节， 聆听神的话，聆听神的话。我们看诗篇81篇第6节开始，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81篇第6节到第10节，题目是聆听神的话。那第5节的最后一句可以翻译成，我们听见一个未曾听过的声音，是神啊在第6到第10节所发出的信息。在庆典当中呢，有祭司向百姓宣告从神所得的信息。本篇的重点是聆听神的话。每七年一次，祭司都会在祝棚节读生命记给百姓听，也许当时就是其中一个安息年。歌颂神和祷告呢，都是美好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神垂听我们的说的话呢，那我们也必须聆听神所说的话。神常常提醒百姓，他们蒙拯救脱离埃及的这个奇妙的经历，要他们记得这件事是因为神的大能而成就的，是由神的爱所推动的。神也要他们想起在西乃山所领受的约。听这信息的人虽然不在西乃山，但是祖先的决定在他们和他们子孙的身上还是有约束力的。神的信息也提到他们在米利巴没有信靠神的事儿。在祝棚节，祭司会在圣殿倒水以纪念这些事情。神强调他绝对不容忍他的百姓拜偶像。邻邦的假神能够使他们得到什么呢？第10节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好，我们再看第11节到16节，诗篇81篇11节到16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81篇11到16节，题目是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那敬拜和服侍是相连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必须听从神的吩咐。这民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他必须消灭所有20岁以上的人。但是呢，根据史诗记的记载，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还是持续了这种属灵的耳聋的态度和蓄意的不顺服。那神对我们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人偏行己路。如果百姓听从神呢，神就会依照他约里头的应许赐下祝福，保护和供应他们。当我们违背神的吩咐，那我们不单要承受被他惩罚的痛苦，也会错失了他所期待要给我们的福气啊。神以磐石所出的水来供应以色列人，但是呢，神本来是预备给他们从磐石出的蜂蜜啊。他从天上赐下玛拿，但是呢，他本来是要给他们上好的麦子。第13节里头，甚愿这个词很简单，但是它所带来的后果却很大。惠特尔 John Greenleaf Whittler， 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一切用言语或者笔墨所表达的悲哀的用语当中，最悲哀的就是假如当初。好，现在我为你读出一些研习题，希望你把题目写下来，也把答案写好，然后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来，寄给我罗文辉收，我会送给你一些礼物。好，第一道题目是这样的，你能不能说出犹太年历当中包括哪些节期呢？你能不能说出犹太年历当中包括了哪一些节期呢？第二个题目，诗人，也就是诗篇81篇，这个诗人邀请神的百姓一起来发生欢乐，那么作为一个信徒有哪些值得欢唱的理由呢？诗人邀请神的百姓一起来发生欢乐，请问作为基督徒有哪些值得欢唱的理由呢？第三个题目，以色列人违背神的代价是什么？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代价是什么？今天违背神的代价又是什么？今天违背神的代价又是什么呢？好，现在我们开始看诗篇第82篇了。诗篇82篇，亚瑟在前一篇，就是81篇里头啊，描写神在其中一个节期审判百姓，但是诗篇82篇呢，神所指控的却是百姓的审判官。这个诗人亚瑟在第一节宣告至高的审判官即将发言了，在第八节祈求神为全地伸张正义。在这两段对话之间呢，是神亲自对审判官所说的话。好，我们看看诗篇第82篇第一节，第一节是这么说的，亚撒的诗，神站在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这是诗篇82篇的第一节，题目就是审判官了。那由于神是立法者，所以呢他也是一个审判官，而且审判全地的主所行的呢都是公义的，以色列的会众和审判官都由他来管辖，神不需要坐在法官席上耐心听审，因为他既是法官也是陪审员，神不需要人提供案情，神知道人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也必按着公义施行审判。在神的法庭里没有被告和上诉，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的判决是不可更改的，这是一个叫人生畏的场面啊！神站在那里正要宣判他的判决。那第一节和第六节里头提到的诸神，不是指异教国家的假神啊，这些不存在的神是不可能代表耶和华在地上的审案的。这一些神呢，也不是指圣洁的天使，因为天使不会死的。这一些神呢，是指那些身兼重任，在地上代表神解释和应用他的律法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34到36节引用第六节里头所说的话，证明了这个解释。在地上代表神正确的应用律法以施行正义，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公仆就是指神的差役，他们所做的必须向神负责。好，我们再看第二节到第七节，题目的就是审判官们。诗篇82篇第二节到第七节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训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刚才我念的是诗篇82篇第二节到七节，审判官们。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弥迦书的6章8节。这一些审判官并没有行公义，没有好怜悯，他们行事违背神的旨意。第二节的这个代名词你们，表示神向一切有罪的审判官说话，他们是罪魁祸首，因为他们接受贿赂，不照顾孤儿寡妇。审判官应该维护律法，不应该偏袒任何人。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地方教会。就连所罗门王，虽然他曾经向神求智慧啊，但是呢，他的国在最辉煌的日子里，也有地方官员呢欺压百姓，违背律法。第五节是形容邪恶的审判官，还是被欺压的百姓呢？若是指审判官，那么这里就是在严厉的控诉那些理当认识律法、行在律法光中的人了。但是呢，第五节的代名词你们，也可能是指前面第四节所提到的贫寒和穷乏人。祭司和利未人常常没有尽他们的本分，所以平民百姓呢，对神律法没有足够的认识来保护自己。在何西阿书第4章6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那当人忽视或者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就会动摇和威胁到整个社会的根基。因为神的道德律例呢，是审判人类法律的标准啊。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今天就谈到这，下一次我们继续看第6节到第8节下面的经文。好，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罗老师。记住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ENDAOHR， 然后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好，就等着收你的来信了，愿主祝福你，再会。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